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
要孝敬父母，是德行，百世长寿，这是一朝待命时的诫命。您能做父亲的，不要扰儿女的心，只要教得出的孝敬和勤俭两日。
阿门。我们会看到呢，这一处的经文跟在旧约当中的生命记第六章的这个我们称为旧约当中的一个教育的大篇章，其实是遥相呼应的啊。我们可以甚至可以称它是新约当中的一个教会的教育的大篇章。在这里面呢，提到儿女跟父母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这个教导和养育这个关系。那你知道整个的以弗所书呢，是在所有的保罗的书信里面是比较特别的，因为保罗的其他的一些书信呢，都是针对一些具体的教会这些教会呢通常都有一些很具体的问题，就他们中间有纷争啊，很多的教会或者他们遇到了这个逼迫呀，他们环境很艰难啊，或者总之呢他们当中出现了一些异端的教训呢，这个面临到这个真理的危机啊，等等的情况。可是呢以弗所书呢不太一样，在以弗所书里面呢，你会知道说路德说在所有的新约的书信里面，以弗所书呢传讲的是一个最崇高的福音。那这个崇高呢，就是从以弗所书第一章开始，它是从上帝在万事以先的永恒的心意计划和安排然后来讲述这一个福音它不是主要不是从这个人是怎么来悔改的，人怎么来相信，人怎么来回应这一个恩典，这样的一个具体的遇见神的一个过程来讲述福音，而是呢从天上往地下讲所以说那以弗所书的目光呢是不是在下面往上仰望而是呢似乎因着神给保罗的启示，所以这启示太大因此保罗在另一处说为什么他身上有刺因为整个以弗所书呢似乎是从天上往地上看，这样子来看主的教会，这样子来看基督徒，这样子来看我们的信仰原来都是出于父在万事之先在基督里的拣选。所以因此呢整个以弗所书它虽然是以弗所教会为名，就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可是它基本上没有提到任何关于以弗所教会的具体的情况跟其他的一些书信也不太一样，它甚至连以弗所教会里面的任何一个人的名字都没有提到不像其他一些书信后面一大串的问安，对吧？所以它基本上呢是一封这个地方教会的色彩非常淡的一封的书信因此呢甚至有很多的解经家说这个以弗所书呢其实可能不单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其实是写给这个到处教会都在传，不过可能第一次呢是给以弗所，所以前面填的是以弗所那因此呢我想讲的是说，当我们来理解这几个经文的时候，我跟整个以弗所书的特质是很有关系的因此他在这个地方所讲到的呢是对整个新约教会在当时的这个地中海世界里面的新约教会，教会已经从犹太人这个身份背景这个血缘已经扩展到了这个外邦人当中了，已经进入到了希腊的这个文化世界了，已经进入到更广阔的罗马帝国的这个疆域当中的这些权力的教会写给他们的。那么第二呢，以弗所书呢所传讲的这个福音，它特别的强调什么呢？它特别的强调作为基督的身体的地上可见的教会，他特别的强调那一个万事以先的拣选的福音，以及呢在这个地上各家都是因他而得名，地上的这个有形的教会，看得见的教会，透过那个看得见的教会，保罗呢在你们所书当中希望让我们透过看得见的教会去看见那一个看不见的教会。 就是那一个无形的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在这样子的一种关系当中呢，从这个后面保罗就开始叙述教会当中的各类的关系了，包括前面讲到了这个婚姻，丈夫跟妻子的关系。现在第六章一开始一到四节呢，就开始讲到这个儿女跟父母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一个呢，我们看到他是对生命记的那一个四马篇，那一个教育的大宪章的一个在新约时代的一个继承和新约时代的一个重生，甚至你可以说这是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对于教会的教育，对于教会的后代父母跟子女的这个教养教育的关系的一个生命记。那么第二呢，你也会看到他在讲述这个关系的时候呢，他回到了第五诫，他回到了整个的这个教育啊，无论是从家庭的角度还是从教会的角度，他都回到了那个在十诫当中的那一个根本，就是第五诫。在某一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所有的教育都是第五诫的一个展开。那因此呢，你会看到从儿女来讲，他说要在主内呢要听从父母，然后从父母来讲呢，他说同样是要按着什么呢，这里也很特别，他当然是指到父母双方，可是他特别的是说做父亲的，对吧？因为前面讲了在丈夫跟妻子的这个家庭的关系当中，丈夫是头嘛，所以今天有很多的人是在讲述今天这个社会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包括教育的问题，很多叫做呢父亲的缺席，对吧？这叫做父亲的缺席。当然在具体的操作上，也可能妈妈管的更多。可是，在这个地方，首先不是说你们做妈的啊，在这里首先是说你们做爸的。你们做父亲的，因为他掌管着这一个整个这个家庭，在上帝面前对儿女的教养的那个责任，不一定是在分工上是他应该花的时间最多，有可能呢是妈妈花的时间最多，但是在那个上帝面前的那个责任，那一个家庭的头在夫妻之间你是一个头，那么在上一代到下一代跟儿女的关系上你也是头。所以呢，保罗在这里首先是讲这是做父亲的责任，要照着主的教训、主的教导和劝诫啊，在和修订本里面说照着主的教导和劝诫养育他们。在整个圣经当中呢，其实用到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教育这个词并没有很强调，它通常呢如果是强调到一个真理的传承呢，那常常会运用到教导，会说到这个教导。但是呢，常常如果是用到一个生命本身的一个传承呢，常常呢会用到这个生育、养育啊。那实际上，我们中文中的教育，这个词是很美的啊。它包含了什么呢？它包含了教导这一个真理的传承和这个育啊。这个生儿育女啊，所以这个生儿育女包括起初的那个命令，你们要生养众多，那里面我们常常讲说最重要的还不是生，对吧？最重要的是要养育。那我们在某一个的意义上说，我们来给基督教的教育，我们来给整个圣经给我们的那个教育的观念一个定义的话，一个更亲切的一个更加的强调生命本身的一个传承的话，那其实用这个词是蛮好的，就是教育就是养育，是养育，是对神的儿女的养育。而用什么来养育呢？大家都要吃饭，还应该喝牛奶。可是在这个地方说，如果你用养育来描绘整个教育的过程呢，那么最重要的是主的教训，是用主的教训，是用主的话在养育他。那教会也是一样，教会在讲到这个门徒的训练，教会我们也可以有的时候是比较单纯的说教会的教导， 教会有他的那个教导的事工，教导的这一个部分啊，比如说讲台似乎是教导的一个啊主要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有的社会说牧养啊，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养了啊，就一个牧养啊，我们常常会知道说牧养呢跟教导肯定是有关系的，而且呢教导是最重要的一种牧养的方式，但是呢牧养似乎还是有所这个不同的，因为这个地方带着有生命本身的传承，它有一个养字在里面嘛。然后我们会讲到教会的这个门训啊，教会的整个门徒的训练，那总的来讲呢，其实你也是用一个词是来形容是比较好的，就是养育，就是在教会当中，神在教会当中是在养育他的儿女啊。所以牧者的整个的工作，他有探访的时候，有一个部分称为叫门训，有的时候称为叫牧养，有的时候称为叫教导，这些呢都也可以有所区分，但其实呢也没有办法就是分得太开。其实加起来来讲呢，他所做的那件工作呢，就是养育神的儿女啊，因着圣灵重生，然后呢这一个新的生命，他要慢慢的叫做长大成人，对不对？保罗也用到这一个词，这是要这些新生命要长大成人。所以呢整个教会的教导牧养门训加在一起，他就是要让这一个在基督里的这个新生命养育他。好，所以那个地方说到父母跟儿女之间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用养育来形容，来描绘这个教育的这个过程。那这个地方呢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当然知道在旧约的时代呢人这个是亚伯拉罕的肉身的一个族群，然后国呢是一个可见的在这个原来的迦南地犹大地所建立起来的，它是一个眼睛看得见的一个神权的国家，就是旧约的以色列啊。那可是新约的教会呢不一样，新约的教会是散在万族当中的，它也是一个国家，但是它是一个无疆土无刀剑的国家，它是一个散布在万族当中都有神的儿女，凡认信我主耶稣基督的啊，都成为他国中的子民。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万族当中的新约教会和新约的国度而言，家庭或者是父母跟儿女的这个关系在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那我们就会看到说，在现代的福音派的教会里面，在现代的一种越来越被个人主义化的对福音的理解里面，其实有的时候很奇怪的，一个方面呢我们还是看重婚姻跟家庭啊，包括福音派的教会在教导，特别是你到书店里去看，然后你去看教会内的各种的培训，你都会发现其实大家特感兴趣的还是跟婚姻跟家庭有关，对吧？还是教会也特别的看重这方面的教导啊。但是在另一个方面来讲呢，人们又比较看信仰是非常个人的。那这个地方说儿女要在主里听从你的父母，他为什么不做一个区分，分成信主的儿女和不信主的儿女呢？那不信主的儿女干嘛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呢？既然每个人是否信主都是他个人跟主的关系，对不对？那他为什么没有在这里区分受了洗的儿女跟还没有受洗的儿女呢？没有受洗的儿女凭什么叫人家背圣经呢？凭什么要让人家在主里？他根本就没在主里嘛。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都会发现改革宗教会啊，无论是长老会还是改革宗的浸信会啊，虽然在长老会这里呢，我们有婴孩的洗礼，在浸信会那里呢，他们没有对这个小孩子的这个洗礼，但是呢在整个改革宗的教会当中，我们所讲的圣约神学当中啊，包括不给孩子施洗的改革宗的浸信会， 在神学上他们也一定是认为呢，一定是相信呢，基督徒的儿女是圣约当中的上帝的子民，是圣约的后代。也就是说，当我们来理解基督教教义的时候，我们首先不是看它是一个向着有形教会之外的一个福音事工，我们首先仍然是看着说，在新约当中，家庭或者父母跟儿女之间的这一个在真理、在福音当中的，因为是说用主的教训来养育嘛，在主的教训当中的这个养育，仍然在新约教会当中仍然是至关重要的。虽然教会不再是一个血缘的传承，而是一个福音的传承啊，虽然这个丈夫跟妻子父母跟儿女一个家里面都可能怎么样啊，耶稣基督说我来是要叫丈夫跟妻子为仇的，对吧，是要叫婆婆跟媳妇为仇的啊，在你的家里面就有你的仇敌，在一个血缘的一个家庭当中就常常会是这样的状况，是有的家庭成员信主，有的家庭成员不信主，对不对啊？可是这个是否就意味着说，在新约的时代，信仰就是一个完全个人的啊？这是看他有没有信主嘛？这个我们大家都说了，基督徒的孩子不一定是基督徒嘛。那么，可是我们怎么来看家庭、父母跟儿女之间的这个关系，在教会当中的，在信仰传承当中的这个重要性呢？那么在改革的神学里面，我们就讲一件的事情了，我们就讲说，神所设立的有形的教会一定呢是有两种人组成的，是真信徒呢跟假信徒啊。那有形教会的成员是不是一定是重生得救的将来天上的那一个无形教会的真信徒呢？不一定，对吧？耶稣基督说了，麦子跟稗子一起在生长，不要急着把它分开。那么你在养育的过程当中会使神的儿女显出来，但是最终的分开是他来分开。所以呢，今天的地方教会，今天的有形的教会，它实际上是由在长老会的观念当中，它是由受洗归主的神的儿女和他们的子女所构成的，他们都被称为是圣约当中的子民。圣约子民的意思从来不是指，无论在旧约时代还是在新约的时代，圣约子民的意思从来不是指他们当中的每一位一定是真信徒。在旧约当中的以色列，他们都是真信徒吗？不是，对吧？在整个旧约的历史过程当中，你会看见上帝所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从肉身的圣约子民的这个群体当中不断的分开，不断的筛选，不断的审判，不断的使一些人从这个圣约群体当中脱离出去。但是神始终为他保留着属乎他自己的真子民，但是真子民跟没有重生得救的子民始终是在一起的。那在一起呢，是意味着，让我这样讲，这个其实是来理解圣约，基督教的教育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圣约的教育，或者叫圣约子民的教育。那从终极的意义上，人是分成两类的，信主的跟不信主的，得救的跟不得救的啊。但是呢，在现实当中呢，你可以这个洗礼啊和圣餐，上帝所设立的圣礼是把人呢分成两类，一类是受洗的到教会聚会的教会的成员，一类是没有受洗的或曾经受过洗但现在已经远离教会，不是教会的成员，好些年都没有领餐了啊。在49年以前，中国教会来判断教会成员的时候，都是以，不是以，首先第一是以洗礼来做判断， 不是以别字祷告来做判断。别字祷告来做判断是这一百年啊所发生的一种低教会观的一个产物啊。那么首先是用洗礼来做判断，洗礼就好像是移民一样，是吧？迁到神爱子的国度，这一个内在的救恩在你生命中的过程，然后在你身上的一个外在的圣约的记号啊，一个外在的圣灵的表征啊。所以呢，从现实来看啊，人就分成两种，一种是受洗的，一种是没有受洗的。那受洗的就是基督教会的成员，就叫做就在圣约的范围当中，他就活在圣约的各种蒙恩的管道当中，这些蒙恩的管道就是这里所讲的主的教训啊。因为受了洗的，现在他们就得着一个特权，他们就有一种属灵的权益，这种属灵的权益就是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教会，他也借着家庭当中的父母，按着主的教训来养育他们，他们就被养育了，他们就在教会中被养育，他们就在基督徒家庭中被养育啊。但是还有一种，是他曾经受了洗的啊，不过他已经远离教会，他不是教会的成员。但是他如果有一天回转来，他不需要再次受洗，对吧？那一个的印记，那一个的分别，在他的身上是一个一生之久的一个的分别。虽然在他这里，这个分别的意义已经似乎是被抹杀了，因为他已混同于不信的人了。但是如果有一天神再带他回来的时候，他身上的那个印记会再次的显明出来，他不需要第二次受洗，那个印记的意义会显明出来。但是现在他可能实际上不是教会的成员了，然后我们就会用这个刚才林强传道讲的，你信主，包括你是一个圣约的子民，你被神养育，这个也是一连串的事件。那么在这一个洗礼的这个一生之久的印记之上，来表明了一个一连串的你是在被神养育，那么就是圣餐，那么就是透过这个一生之久会反复进行的第二一个圣礼，来表明你在主的教会，你在基督看得见的身体当中，你在不断的被养育，就是你不断的在领餐啊，无论你们教会是一个月一次，一个月两次，还是三个月一次，或者半年一次，但是总之你都是不断的，是在一个重复的过程当中，显明你不断的在被主养育。那么，所以从现实来看，似乎是分成这两种人，但是我们又知道呢，即使你身上有洗礼的印记，即使你在教会当中不断的这个领餐，表明你不断的在团体属灵的圣约共同体当中不断的被神养育，但是你仍然有可能呢是个假信徒，你仍然有可能呢是一个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啊，混迹在这个恶人站在义人的会中。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又把他看作是三种人啊，又把他看作是三种人。第一种人呢是完全在有形教会之外的人，还没有进入有形教会，还没有被视为是上帝的圣约的子民，因此他也从来没有被神的道来养育过的。那这个是完全是不信的人啊。那么第二一种人呢，就是在已经进入了圣约的范围，进入圣约的范围，身上就有圣约的印记，然后呢他无论他的内心有没有发生真正的重生，他一定是被主的教训啊，不断的在基督的身体当中被养育啊。那这是第二种啊。第三一种呢，就是他不但外在是有这个印记啊，他是教会的成员，而且他也不断的在被这些属灵的管道在养育，而且他内在也真实的经历到了他的圣灵的重生的工作。他是一个真信徒在被神养，那是刚是这三种人。我们所讲的基督教的教育呢，是针对这个在教会中的这两种。那特别是对于我们的小孩子来讲啊，那他们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当我们做基督教教育的时候，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就是相信基督徒的儿女啊，父母一方或双方是受洗归主的基督徒的，他的未成年的儿女，就是圣约的子民。 就被放入在圣约子民的这个范围当中。无论他看来他到底是是那个第二种还是第三种，但是他现在已经有一个特权啊，他活在第五条诫命所带给他的那个祝福当中。那个祝福就是什么？就是主的话语、主的教训在养育他啊，上帝所设立的蒙恩的管道在他的身上施行啊，这就是这个教育的过程。也就是说，在新约当中，虽然最终每个人的得救是取决于他自己是否经历到圣灵的那一个重生的工作，但是在新约当中，家庭的传承，父母到儿女的这一个按照主的教训的养育的过程，仍然至关重要，仍然被置于整个教会啊和家庭这一个第五诫啊所描绘的这幅画面的一个中心啊。比如说《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讲到那个信主的妻子啊，没信主的丈夫，包括没。还有你们的儿女，对吧？这个地方怎么说呢？说这个，如果你是信主的妻子啊，因为你是圣洁的啊，在主的面前你已经被分别了嘛，用基督的宝血遮盖你，所以如果你是圣洁的，那你的丈夫呢？他本来是不圣洁的，但是因着你的圣洁呢，他在神的眼里呢，也被看为是圣洁的。那你们的儿女呢？你的儿女也是不圣洁的，但是现在因着父母。那个父母归信的归为主，他们在神的眼里也被看为是什么？圣洁的。这是我们能够来从事基督教的教育，对我们的儿女进行基督教的教育的一个前提，也是一个盼望啊，也是一个应许。那这个地方所讲的说啊，那你的意思是说，妻子信了主或丈夫信了主，那另外一方虽然没有信也是圣洁的，这什么意思呢？是指的他也是重生的吗？他当时没有重生，对吧？我去教会他骂我的啊。那这个话的意思是说，他已经在神的眼里呢，不是看他是完全与圣约无关的一种人了啊。所以你明白这个意思啊？最终在神的眼里只有两种人，至终信的和至终不信的，对吧？信主的有永生，不信主的得不到永生，神的愤怒藏在他身上，最终是两种人。但是在这一个救赎的历史当中，在这一个圣约的一个历史过程当中，神的眼里呢是有三种人。一种是真正已经重生得救的，现在就是他的儿女啊。那么另外一种呢，是进入到圣约的范围当中来的，这种人叫做是神格外看你啊，看他是叫另眼相看。那还有一种呢，是现在完全在圣约福音、上帝的教训、这个祝福、这个教导、这个传讲之外的人。那么因此，我们的不幸的家人啊，我们这个不幸的家人，不是包括你七大姑八大姨。它只是包括婚姻当中的，为什么？因为夫妻是什么？成为一体，对不对？它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人。正因为这样子，神就对不幸的夫妻当中的另一方是另眼相看的，啊，看他是被分别出来的。这个被分别出来，不是指到他现在重生得救，啊，而是指到在神的眼里看他是圣约的范围。啊，你说如果是这样子，那不但应该有婴儿洗，那也应该不幸的夫妻的那一方，也是应该要给他受洗。我说当然了，只是他不愿意，对吧？小孩子嘛，他说没商量就给他带来了，他完全顺服在父母的权柄之下。那你那一方他不干，对吧？他随时干，随时都可以给他受洗，就是无论他有没有接受，神对他另眼相看。那么同样基督徒的儿女，神对他们另眼相看，神赏赐他们这样的一个地位，是白白的恩典的赏赐，神赏赐他们这样的一种特权，那么神也赏赐他们一种与这个世界不同的教育，就是叫做按着主的教训养育他们，就是我们叫做基督教的教育， 这一次如果你不让你的儿女接受基督教的教育，你就是在剥夺上帝对你的孩子的另眼相看，你就是在否认你的儿女在上帝的眼里已经被另眼相看，已经神已经把他们从那些完全不认识神的家庭啊，完全不认识神的那个族群当中已经拿出来了，已经摆在他的面前，你又把他摆回去。他明明得到这样的一个特权，是可以照着主的教训从小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真正的教育，我神的国度里的王子跟公主的教育，但你却不给他。因此我们会看到一点，为什么在改革中的教会当中会特别的强调教育，但其他宗派也非常重要的教育啊。但是你会发现在改革中的圣约的神学当中特别的强调基督教的教育，因为我们看它是圣约子民的教育。同时这个地方讲的按照主的教训来养育他们，他也表明了教育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那就是生命意义上的养育啊，那就是信仰意义上的传承。也就是说教育一定是带着道德的目的和内容，教育一定是带着道德上的内容，教育在本质上是关乎美德的。而这个美德，而这个道德的内容呢，在基督徒的理解当中，这个道德的第一位就是人和神的关系，那就是人在上帝面前的那个正确的关系。那个正确的关系就是单单的敬拜那一位独一的上帝，这个关系不对就叫做不道德。所以如果没有这个，没有这一个信仰的教育，那么你说我们可以做品德教育呢？我们也教孩子这个好好听话呀，像个父母啊，做人要有礼貌啊，啊，我们也给他做叫做道德教育啊。那另外的世俗的教育里面也有称为道德教育的那个部分呢。啊，我们一个方面是说今天中国的那种这些公立教育当中的本来应该有的那个道德教育的部分，非常的糟糕，非常的失败，但是它毕竟是有那个部分，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另一步来讲，如果他做的挺不错的呢，啊，如果不是那么糟糕，如果再过十年，中国这个公立教育发奋图强了，对吧？会有好大的改变呢。教育不错，这个无神论意识形态控制，慢慢的都从公立学校里面都开始除掉了，啊，但虽然这个看起来希望不是那么大，因为人家现在都没有认知限制了，所以呢，你不太可能希望十年内会有这个变化。但是呢，我的意思说，如果十年后真的这么改变了呢，我们的这个公立教育在道德教育这些层面也做得挺好的呢，那个时候还要不要一定要把我们的孩子从公立教育带出来？还是要的，因为没有人和神之间的那个正确的关系，根本谈不上道德的教育，根本谈不上那个教育实现了更崇高的道德的目的和内容。因为人不敬拜神就叫做不道德，人不相信不听从那一位造他的人拯救他的那一位就叫做不道德，其他所有的美德其实都会变成在上帝面前的丑陋。所以唯有照着主的教训来养育他们，才是真正的道德的教育，才是这个教育还有真正的道德的内容。换言之，真正的道德是什么？啊，我小儿立问答里面说，什么是信心？信心是与救恩相伴的，是拯救性的一种的恩典。在王志勇牧师的翻译中，把它翻译成一种与救恩相伴的美德。那么在传统的这个中世纪的大公教会的传统里面，也常常会把什么信望爱称为什么，称为最高的三个美德。就你明白这件事情，说当我们谈道德的时候，你也要 更新一个观念。我们谈道德的时候，首先不是在谈第二块法版那里面所讲的那些关乎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哎呀，不要偷东西、不要说谎话。我们谈道德的时候，首先谈的是第一块法版所讲的人与神之间的单单敬拜、信靠，在他里面得享安息的那一个关系。没有那个关系，一切都叫做道德。所以因此来讲，教育的实质是什么？教育的实质是养育，是生命和道德内涵的一个养育。而生命和道德的内涵的焦点是人与神的关系，认识那一父和父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是永生，这个是教育的真正的内容。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反对一些现代的教育，不但是公立教育，包括一些现代的教育？因为我们举个例子，在旧约的时代，被掳巴比伦以后，其实也没有神权国家了，对吧？也没有看得见的神权国家了，他们也散居抛落在万族当中了。那个时候你来看，那个时候基督教的教育或者犹太人的信仰教育，实际上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是从被掳的时代开始，因为他们散居各地。那么散居各地，在耶利米书29章那里，这个被掳的以色列人就站在那个巴比伦的城外，他们就担心啊，说我们不应该进去，哇，这个地方是一座罪恶之城啊，我们就很犹豫。所以特别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呢，刚才林强谈到的讲说，你必须要离开巴比伦，你必须要在巴比伦要有所区分，你要被分别出来，要在神的眼里被另眼相看。你有被另眼相看的地位，你也要有被神另眼相看的教育。但是在另一个层面上来讲，我们又活在巴比伦，所以呢，耶利米呢写信给那些留在巴比伦城外不敢进去的这些以色列人说：“我们进去，我们进去，神要你们进去。”虽然这座城是肮脏的，但是神要你们进去啊！现在神的百姓散居在罪恶之城里面，其实这个呢，是对新约来临的一个预言，是对新约来临，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主的教会将从一个一时一地的按照一个血缘的神权的国家，变成一个散居在万族当中，有人住在巴比伦，有人住在索多玛，有人住在埃及的这样子的一个看不见的神的国度，是在做一个预备。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是在预表着，是在等待着那一位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的缘故被掳巴比伦的耶稣基督。因此呢，说你们进去，进去的时候做什么呢？那一段的描绘非常的像创世纪起初神造人的时候给亚当下的咒诅，也非常的像大洪水之后神重新给挪亚的吩咐。那就是什么？你知道这个焦点是什么？你们要这样做，遍满巴比伦的你们要在这座城里面修建房屋。修建房屋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铁了心要在住了嘛，就不是说你们在那里这个住旅店，对吧？修建房屋的意思就是你就住下来吧，可能要住两三代的然后要在那里面呢，为你的子女怎么样娶妻生子，在那里面生育生养后代，生儿育女，而且在巴比伦城里面使你们生儿育女的耶和华的子民不自减少。那这个呢，在今天在耶稣基督里成就了之后，是今天新约教会我们今天的一个使命。我们活在巴比伦，我们又要在我们的里面与巴比伦分别，又要离开，又在 就不在耶稣基督说什么你们不属于什么这个世界，对吧？你们在这个世界却又不属于这个世界，难的呢就是这点啊。你要说我进入这个世界，就跟这个世界有问题，这个比较容易。然后你叫我干脆给我买块地，我就到山上住，我就完全不下山啊，这个呢也比较容易。又要我们住在山下，又要我们经常上山来祷告，这个要难一点，是吧？又让我们住在巴比伦，又要我们离开巴比伦，这个比较难一点。所以基督教的教育呢，圣约子民的教育，就是又住在巴比伦，又要离开巴比伦，又在这个世界，又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福音信仰，在我们当中的一个活生生的一个见证，一个践行的方式。所以甚至让我这样讲，没有基督教教育的教会，实际上就没有真正的在这个世界上彰显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上帝的国度，就没有同时在这个世界又不属于这个世界，就没有同时活在巴比伦但却是按着主的教训在养育自己的儿女，也没有办法做到最后的那个目的，叫做使你们的儿女在巴比伦城里不致减少，实际上会不断减少。欧洲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不断减少。他们活在巴比伦，他们也生儿养女，最后生都最后育失败了，最后连生都不养成，是人口的负增长，然后穆斯林能生的就来了。然后在今天的美国也是一样，总体来讲他们经历到的整个欧美的基督教社会在过去的100年直到今天所经历到的，都是一个在巴比伦城里生儿育女不断减少的一个过程。但我们的意思不是说这个它还没有减少到某一个地步啊，虽然它不断的减少，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仍然是谦卑的看到美国的基督教，美国的教会仍然是我们在任何一个方面还需要学习半个世纪100年的啊。但是我们看到那个不断减少的过程，而他们的失败在很大的一个层面上，一个的呈现就是基督教教育的失败，就是把他们的儿女混同于迦南、巴比伦、埃及的儿女，就是把这一个按着主的教训来养育自己的儿女的权柄、特权、祝福拱手相让，混同于这个世界里面。那在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的时候，那个时候一个父亲，他通常来讲他有几个责任。一个责任呢，就是要教育自己的儿女。这个地方的教育的意思主要就是指的要把妥拉传给他，就是要按照主的教训养育他，就是旧约当中的那个司马偏讲的起来坐下都要谈论。然后第二呢，是要教自己的孩子一门手艺，就让他将来能够有一门活可以干啊。所以呢，你注意哈，这是古典的教育的观念，是把职业训练跟教育是分成两件事情的。所以一个以色列被掳在巴比伦的一个家庭，一个父母，他对自己的儿女，他其实是有三个责任，三件事情。第一，教育自己的孩子。好，注意啊，这个地方讲的教育主要是指的妥拉的传承，也就是指的按着主的吩咐来教育他，使他成为耶和华的子民，在属灵的生命的传承上不致减少。那么第二，这个要让他学一门手艺啊，就是将来能够有谋生，能够干活，是吧？那第三还有一件事，第三要为他怎么样，要为他娶妻，或者要使女儿嫁人，要给他成家。一个父母要做好这三件事：第一，让自己的孩子成家；第二，让自己的孩子学门手艺；第三呢，要教育自己的孩子。但是在今天现代的这个教育的观念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为什么受辖制于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功利的教育呢？ 因为现代的这种教育已经把职业的训练、学一门手艺基本上替代为了视为了教育的主要的内容和教育的主要的目的。那实际上在这个宗教改革和这个新教产生，宗教改革之后或者宗教改革之前已经有这个基督教的大学的产生，在那个之前呢，其实对传道人和平信徒的教育其实没有特别的区分，那个时候也没有特别的神学院是专门来训练传道人，对传道人和平信徒的教育呢，都是一个古典的我们称为博雅的教育，就是一个以道德内容和道德的目的为中心的一个教育啊，就是一个以认识神和认识自己为焦点的一个教育。那为了认识神，为了认识神的启示，你就从小要进行这个文法到逻辑到修辞的这些整个的训练。那为了认识这一位神，你也会认识关于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这样子发展出来了一个基督教古典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的体系。在这个知识体系当中，所有的知识都指向对那一位神的认识，所有的知识呢也都必须被对那一位神的认识所塑造、更新和破碎。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在要讲的这个古典教育。所以在今天来讲的话，基督教的教育啊，我这样子来这个区分哈。今天我们的中小学的教育，我们刚刚才做了十来年，我们都还没有谱啊，我们都还没有形成这个，还没有哪一个学校形成了完全的一套的独立的这个本土的啊这样的一套的系统啊，我们都还在这个过程当中。但是最终呢，我们要会看到说，中小学的教育呢，要由基督教的大学的教育啊，然后向下来塑造，然后还要有大学教育之后的，那就是神学院的神学的教育啊。这个塞耶斯呢就讲说，神学是所有知识的皇后啊，所以因此来讲，整个基督教教育体系的最高峰是什么呢？是神学教育，一定是神学教育。所有的知识的学问都是为着最高峰的神学的教育，然后神学教育呢反过来一定会塑造和影响从幼儿园开始的对圣约子民的所有阶段的教育。那我的这个意思不是指到所有受基督教育的人一定都会走到最后的神学教育的这个阶段去，也不是指到受基督教教育的孩子将来有一天都要做传道人，但是每一种教育呢都有他自己的典范啊。虽然这个比如说举例嘛，我读书的时候小时候啊，然后老师说家长妈妈要做什么，他都有一个典范人物，他都有一个典范，不是说大都能干一个事儿，但是他都有一个整个教育的一个塑造目标，就是长大要做科学家，是吧？你们小时候是不是那样的啊？长大要做科学家，是那个教育啊，因为整个教育的目的是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嘛，啊，对吧？我们小时候80年代是不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整个社会的目的嘛，也是整个教育的目的嘛？而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家觉得最重要的，就代表了那个知识的高峰的是科学家嘛。所以长大要做科学家，或者是这个教育呢是要培养科学家。虽然大部分的人不会成为科学家，但是一种以培养科学家为蓝图为典范的一种的教育，最后他为这个社会的目标提供了所需用的各种的人才啊。虽然不能成为科学家，但是去卖菜数学学得好也不错嘛，对吧？所以就是种子都有用嘛。但是呢，他的那个典范是成为科学家。那么在整个基督教的教育当中，那个典范应该是什么？那个典范就是传道人。那我这样讲，所以有的些家长一听说，糟了，那送来以后就要是传道人的产品。若没有神的护照，你想成也成不了，对不对？但是当我们说到那个典范的意思是什么呢？ 基督教教育的最高的那个典范是要培养教会的教师，你们可以吗？要能够培养能够养育神的儿女。换言之，在你这个班的这些同学里面，真正的那个典范是要培养什么呢？啊，这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将来成为牧师，但是牧师要从他们当中出来，最后要培养的是能够牧养他的同学和他的同学将来生的娃的那个人。而基督教的教育所培养出来将来能够去牧养他的同学们所生的娃的那些人的水平如何，决定了基督教教育的高度，是不是？决定和塑造了未来30年、未来100年的整个教会的形态。你不可能在其中高过，我的意思不是说传道人一定是在任何一个领域他好像是最聪明的人，或者他的知识都是最高的人啊，不一定的。但是你不可能在里面高过整个教会的养育者和教导者。所以每一个孩子无论将来做什么，他也不可能离开整个，就是你要知道基督教的教育啊，比如说今天市场化为导向的基督教教育，今天的啊不是市场化为导向的公立教育，包括一些私立教育，它的典范人物是什么呢？可能不是科学家了，是什么呢？是老板，对吧？或者是马云，典范是马云。虽然10000000个人又出不了一个马云，但是呢，如果家长们听说这个学校主要是要培养马云的，好，那都会马云啊，啊，最后成不了马云，卖菜也可以，对不对？一样的。但是他是需要那个目标。那么同样的，我们的目标是要培养传道人，接着培养不出来，变成卖菜也可以。所以你是协同作战的。基督徒是一个社会中的社会，是一个国度中的国度，是一个城邦中的城邦。那么基督徒神所设立的来用他的道来养育他的儿女的教师，就是教会的传道人，是整个基督教教育的培养的最高的典范，也是塑造和引领今天的和未来的基督教教育的方向特质的那一个塑造的那个焦点。神学上不去，基督教教育就一定会失败。没有好的神学教育，就一定不会有好的基督教教育。没有健康的教会，复兴的教会，就一定不会有健康的复兴的基督教的学校。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西方的美国在过去一个世纪，很多的基督教学校虽然从某一种跟世界相比的专业的一种水准来讲其实也不差，但是却越来越偏离了基督教的信仰，越来越被世俗的异教之风吹来吹去，这是基督教教育的时代。我们今天神在中国兴起的基督教的教育，跟美国过去几十年的一个基督教教育的保守的基督教教育，或者古典的基督教教育的一个复兴，有几个很大的差异性。第一个差异性呢，就是教育跟教会之间的关系。美国今天的基督教教育的一个稍微的复兴，不是跟美国今天的一个职场和福音的复兴运动连在一起，所以因此他们都呈现出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他们跟其他的基督教学校一样，也跟过去这100年所有的基督教机构一样， 就是机构教会化，就是机构脱离教会，脱离地方教会的属灵的遮盖，以至于他们在专业上都不断的成长，但是距离神的那一个心意的中心，就是教会本身的成长，都渐行渐远。那么今天我们有一个机会跟他们不一样，就是今天神同时在兴起基督教的教育，同时呢也看见在中国的一个教会的复兴的运动。我很感恩，我在几年前来到温州的时候，包括这个重生联盟几年前我们在谈的时候，我跟你说，我说温州如果做起来，那个学校会很多的，因为你们有这几十年的教会的这个成长。所以我非常感恩的看到几年过去，我们看到从这联盟里面一大批的这个基督教学校引起了，所以非常的感恩。我们也看到在整个温州教会这个最近几年看到这样子的也是两个方向上的运动和变化。一个呢就是整个温州教会的受到改革宗神学的影响，和受到这个包括长老会的体制的影响，整个温州教会本身有一个教会建制的运动，有一个教会建造的运动，有一个教会本身的归正的运动甚至有一个改革宗教会的整个宗派化的重新的改革宗宗派的形成的运动，包括华信，整个华信是在往这个方向转。那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教会的归正的一个运动，甚至是一个职堂的一个运动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在这几年当中看到在温州看见了一个基督教教育的一个运动，这两个连在一起，感谢这两个连在一起是基督教教育的一个大好的消息，就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不能够离开教会而存在，它是为教会而存在的，它也必须在教会的属灵的遮盖下面存在，因为教会在讲台上面的教导，教会的神学如何，教会的信仰如何，在本质上决定了影响了基督教教育在20年之后如何，那么今天的基督教教育如何，又同样的会去影响20年后的教会如何。所以基督教教育要一直往上走，大家很多在幼儿园在小学已经开始了，有初中，我们一直要到大学，我们一直要到本土的，当然随着教会的发展，我们是倒过来，在中国的家庭教会当中是先有神学院再有幼儿园，对不对各个地方都是这样子的，先建了神学院然后再建幼儿园，神学院都办了很多年了，不然说还是该办个小学我们是先从神学教育然后往普通教育走，那这个事情是一件很感恩的事情。虽然我们的神学教育本身也还是很脆弱，也没有怎么很严，但是从神学教育往下来影响，用中国家庭教会的归正的福音的运动和神学教育的运动来引领今天的按着主的教训来养育儿女的这一个基督教教育的运动，这是我们所走的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呢我都非常的强调我不是认为教会办学是唯一的，但是我非常的强调教会学校不但是指到它在本质上是属于教会的学校，没有哪一个学校从一个宏观的角度，从一个大公教会的角度，没有哪一个基督教办的学校不是教会学校，不是教会学校就该关门，你不是教会学校那你是什么学校，你不是教会就是世界。如果你是教会的学校，你为什么你凭什么不受教会的教导，你凭什么不受教会的属灵的遮盖和他属灵权柄的督导，你没有权利不受。所以我作为一个牧师来讲，这里说做父母的要照着主的教训养育他们的子女，那特别是在一个改革宗教会当中，我们给孩子是有施洗的，所以你的孩子也是教会的孩子，对不对？那 所以如果父母是在家教育的话，父母在自己的家照着主的教训来教训自己的儿女，那我作为牧师，我的责任呢，就是在教会中呢，好好的养育这个父母就好，对吧？我养育这个父母，父母养育他自己的孩子，那这样子就实现了一个在主的教训当中的一个教导的过程。但是当这个教育从家庭再加教育的范围离开了，不是自己教自己的孩子，而要开始教别人的孩子，那么我作为牧师，我怎么可能不关心，我怎么可能不问谁配教神的儿女孩子，谁能够教神别人的家的孩子，就是主的圣约教会当中的子民，怎么可能不受教会的督导？不受教会的督导就是造反。但是在过去的这100多年来，现代的福音派的教会，它形成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教会跟机构之间的完全的脱节，完全的一种脱节。机构因为教育也被视为一种机构，所以机构基本上呢，克鲁尼哈，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第一任的院长，他讲了一点，他说20世纪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准教会化的组织的出现，就是很多的一些福音的机构、教育的机构、宣教的机构、什么婚姻家庭的机构等等等等，这些机构已经越来越开始成为一个准教会，开始扮演教会的功用，但是却不受地方教会的属灵的督导。神在他的子民当中设立的有牧师、有教师、有先知、有使徒、有传福音的，对吧？神在神的儿女当中设立有他自己的圣子，神在主的教会当中的一切的教导，只要你有教导上帝的话，只要你认为知识本身要受上帝的道的引领，那么就一定要受地方教会的督导。因为保罗说人当以为我们是什么啊？神奥秘，神的管执事，对吧？神奥秘式的管家。那我说的教会办学，我说的教会学校，不一定是在指这个学校里的所有的钱都要教会出，不是指的在产权上要完全由教会来办，教会来出钱，弟兄姐妹就应该出钱，哪怕教会没有出一分钱，全是弟兄姐妹自己出钱，全是父母自己出钱，这个学校也应该是教会学校，因为他一定他如果他有董事会，他如果他有他的教导上的权利，一定要受教会的督导。一个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当中自己办个查经班都要教会同意，是不是啊？如果你在自己家里教你的孩子，你不需要我同意，因为上帝同意了，对吧？上帝让你成为这家人的母亲或者爸爸，就已经同意了，你可以教导了。但是任何一个弟兄姐妹在一群神的儿女当中说，哎，我们今天弄个查经班吧，哎，我们今天弄个什么聚会吧，不可以。我说不可以的意思是说，不可以不告诉教会，不可以没有教会的督导，不可以没有牧者的这样的一个遮盖而私下的来做任何的教导。教会当然会鼓励你这么做啊，你这样做很好啊，但是你要被培训，你要被养育，然后你要被评估，说张姐妹的信很好，不过我们觉得过两年再说吧啊。李弟兄也不错，但我们觉得李弟兄现在还不能够去跟一群弟兄来讲圣经，我们觉得要不让他去读块书吧。教会会有他的判断，所以呢，所有的真正的基督教的学校应该是教会的学校。这个意思不是说教会要出钱，教会能出钱很好，因为现在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很美好，但是那不是教会一定要做的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教会并不是在教育上面一定负有财务上的责任。如果弟兄姐妹财务很好，干嘛非要让教会出一分钱呢？如果有一天教会一分钱都不出，那也挺好， 所以这并不是教会的一个当然的责任，就是他一定要出钱，是他当然的责任，但是他一定要督导，这是他的责任。他一分钱不出，但是他都要督导这个学校，这间学校都要顺服在主耶稣基督教会的督导之下，来按着主的教训养育自己。阿们。好，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看到第五条诫命是对应的第一条的诫命，我们单单的敬拜那一位神，然后你在我们的当中也设立了那看得见的权柄，就是从人顺服他们的父母，然后在教会当中顺服你自己所设立的牧者传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设立你所赐立的各样的权柄。我们看见第五诫奠定了整个人间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秩序，在这个其中最宝贵的最核心的那一个秩序是按着你的教训来养育你自己的儿女，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巴比伦里面，使忠心的儿女，就是你愿人得敬虔的后代，在我们当中不自减少。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将那些还在圣约之外的人，不断的向他们传扬福音，不断的使他们来成为神的儿女，是吧？就求你来使今天在中国的基督教的教育，成为一个与教会的奋兴的运动，一个与你建造你自己教会的一个归正的运动紧紧的连在一起的一个教育的运动，一个未来的一个宣教的运动，来成为未来的中国教会复兴的一个源泉，一个黄埔的军校啊，使今天的这些在里面服侍的弟兄姐妹，他们所服侍的这些孩子们，无论他们将来有的人成为传道人，可能只是少数人，然后更多的人他们接受这样子的训练，他们在各个领域成为忠心的神的儿女，是吧？成为那正直的公民，成为主的圣约子民当中的那圣洁而公义怜悯的神的后代，哦，主啊，成为为福音来奔跑走十字架道路的你自己所爱的儿女，我们在这个其中参与了神你自己奇妙的工作，谁能够知道他今生所做的事在那永恒当中的全部的结果呢？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沮丧，我们怀疑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在将来被神使用的那个美好的果效，有一些的果效我们可能会看见，成为你对老师们的安慰和鼓励，有一天看见桃李满天下，看见被上帝所使用的那些忠心的儿女在他们的手下被养育住了，但是也有很多的一些果效，甚至在未来的几十年当中，在他们还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甚至都看不见，但是有一天当他们面对面的时候，当他们与神面对面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迫切的想看到他们在一生在地上所做的那个果效，存在永恒当中的，那个时候他们将看见他们子孙的子孙，那个时候他们这一群的你所使用的这些教师们会看见自己那属灵的后代的后代，在天上的时候将看见他们认识和不认识的神的儿女，在那个时候他们所得的喜乐将是何等的大，那个时候你赐给他们了荣耀的冠冕将是何等的美善。求主你激励我们，求主你不断的安慰我们，好像我们像先知一样，我们看见了天边的一点点的云，我们就知道神你要做工了，我们就知道你的雷电就要来临，你的那狂风骤雨就要来临，你的恩典就要如雨露一样的使那干旱的大地能够被你的恩典所浸透所滋润。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我们有份于你在这个时代的那美善的工作，感谢赞美神，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再次谢谢我们的王牧师。